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是这一期最后一次啊、哦，这个不知不觉是第二还是第三啊？第四期，好好好，啊，农历前最后一次，对对，这一期啊哦，一期是一年是吗？哦，我一直以为跟福源那边福源一期是一学期。半年一起、哦、不好意思，就是上半年最后一次过年前、哦、希望这个课程给大家有一些帮助啊、哦、在佛法人生的这一些正见上面呢，能够解决自己人生的难题、哦、其实人生很多难题呢不是靠别人、啊、要靠我们自己去突破、哦、然后去开创另外一个怎么讲新的格局、哦、那很重要就是要有智慧，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谈智慧嘛，之前谈的比较深一点、哦、那现在谈的是它是比较广泛的、哦、可能大多数人比较能够掌握到、哦、再给大家看一下这篇导师的会学概说的一些重要的目次、哦、这篇文章收在学佛三要、哦、那现在我们福源观世音法师正在讲、哦、那会学概说那是后面倒数第三篇啊倒数第三篇，那他基本上他虽然说是概说哈，他其实内容蛮深的啊。一般我们概说英文叫 introduction 嘛哈，之类的，那都是比较不会有太深奥的东西，就是让大家能够明白的，比较通泛的一些内容。那导师的一些概说都是很艰涩的、哦、比如说佛法概论、哦、它里面还真的不太好懂、哦、我们现在福源在开一门佛学英文与翻译，那现在在处理导师的第一章、哦、那每次上课在检讨每一个人的理解都五花八门、哦、英文的表达也五花八门，那为了要平息大家的这种不同的见解，我们要拿出证据来，导师这个表达在别的地方有类似的，那这样子才能够平息大家的这一个异议啊。福源的同学也不太好搞定，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个怎么讲一些见解，因为学习慢慢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也要拿出证据来。以前听说人家对福源的一个印象最深的印象就是出处都人家讲什么都会问人家出处在哪里，自己讲了什么就讲出处在哪里，大概是这样大家印象最深的。那所以这个课题呢，这个题目会学概说，它里面有一些比较 general， 就是一般大家可以理解，但有一些比如说它的究极体相，它牵涉到比较抽象的、哦、但是我们尽量跟大家做一些说明。还有类别就牵涉到很多专有名词、哦、佛经里面有很多这一种智慧的类别，那也没关系、哦、我们这边没有进度的压力，所以可以慢慢把它解释清楚、哦、那再来后面这个观境呢，它又比较怎么讲 专有名词也比较多一点啊、哦。那觉得大家比较会有感觉，应该就是文思修这一段啊、哦，还有这个慧学进修的成就等等啊、哦。那如果大家觉得也 OK， 我们也顺便把后面解脱者的境界，到底修行之后，那得到这个目标啊，或是解脱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解脱了，其实那个还不是啊，还一定是相似的一些经验。那导师这边会有一些说明啊。好，那我们上次达到这个慧学能够达到佛教之奥处，奥就是深奥了啊、哦。深奥处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体悟到真理，就是一种深奥处啊、哦，或是达到解脱，这是深奥处的一个意涵了、啊、哈、哦。我们上次讲到投影片第二十个，我们从第十八章这边开始了哈、哦。这边谈到这个这边导师讲了一个道理哈、哦，就是说智慧非常重要，也只有它才能够达到。就是登顶啊、哦、比如说我们爬一座山，只有慧才能够带我们达到那个山的最高的那个山顶、哦、但是呢你要达攻顶之前，你下面那一段也要爬、哦、所以虽然它是很重要，它是让我们达到最后终点的一个方一个工具、哦、但是并不是说除了智慧别的都不要、哦、如果大家有一点修行的一些经验的话呢，大家应该有一种一些经历，就是说你福报不够啊，障碍很多，你还真的不能够修行、哦、你本来想要发心做一件事情，哎，你就遇到很多那一种逆缘啊、哦，那这个时候修行就很困难，所以要修智慧，除了要跟智慧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修行内容之外，还有其他旁边的这些功德也要具足啊、哦，这障碍才会比较少一点。嗯，这个。在这边跟大家提过很多次，导师为什么盖一个寺庙叫福岩啊、哦？要种智慧的嘛，慧日讲堂大家可以理解，福岩又有些人就没办法理解。他说你是种智慧的，怎么盖一个庙取一个名字跟福报是有关系的？那导师就说，这个福报不具足，智慧也难得成就啊、哦，所以福报要修啊、哦，好。所以这个智慧的重要并不是说其他都不要，而是说在这个断这个惑就是烦恼了、哦、断烦恼正真理，这个佛教经常会把一些语词把它浓缩精简，断惑正真就是断烦恼正真理、哦、叫做断惑正真、哦、的这样的就是断烦恼正真理的过程当中，慧学是不能缺的，是最重要，是贯彻始终的行门，就是实践的内涵。这个导师在讲八正道跟三增上学，八正道就是正见开始嘛，对不对？正见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然后呢，好，再一遍啊，正见、正语、正业、正命，对不对？ 正精进，正念，正定，好像少了一个，正语，正见，正语，正业，正命，正经济嘛，正念，正思维，对，少正智了，正念，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跟正定，这八个，第一个跟第二个是会学，对不对？中间正语、正业、正命是戒学，正精进是通三学，然后正念、正定是定学，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在八正道，它是以见为先，会为先，对不对？但是在戒、定、慧三学的一个次第安排呢，它是会为后。那导师就说，这什么概念？就是会是从头到尾贯彻始终的啊，也就是它既是最重要、最初端，我们要去强调的，也是最后能够让得解脱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啊。好，所以这句话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了，就是我们在修行呢，智慧很重要。如果没有智慧，我们很容易就会走错路，然后越修就越偏了，所以智慧是很重要的。好，所以三圣道的这边有了它，才能达到佛法的深奥处。深奥处就是正真理的解脱。一切诸事法门，对这慧学为终极的基本法则，绝无例外。终极法则就是只有智慧才能够达到佛法的深奥处。所以一切法门都是，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啊，都是要以，就是只有智慧才能够达到深奥处啊。那可能大家有听过一些其他的法门，比如说念佛啊，求生净土，对不对？听起来好像就念念佛，然后人往生之后就到那边，然后就搞定了。到那边如果到得了就搞定了，到不了当然就搞不定，就继续这个流转 生死了。那其实是这样，到那边其实只是环境好，你还是要修慧，要不然你还是在那边享福而已。那一样没有例外的，到那边如果我们去念阿弥陀经，你去那边还是要听法，对不对？这个树微风吹动，那种声音就是在说法，或是鸟在叫，都是在说法。说什么？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就是我们这边在听的这一些法，懂意思？就是到那边是环境好，没有一些人家会来让我们有苦障碍我们愁恼，那你还是要去学这一些东西啊。好，好，那导师再来就谈到，就是在这边呢，值得我们注意的啊，在这个声闻法这边，导师用小声，小声就是声闻法了啊。这个定增上学以外，还有慧增上学，就是戒定慧有定还有慧这样的一个修行德目啊。那在大乘法中也是一样，禅般若蜜之后还另外讲般若波罗蜜啊。所以从初学者来说，修习这个止就是禅定。那还有修观的啊，这个门呢，门就是一种修行的方法啊，法门修行。 因为为什么叫做门？因为它能够让我们通往一个地方啊、哦。什么法门？什么法门？就是我们这样修行之后，就是进通过这一个门呢，能够到达我们要去的一个地方，所以叫做门啊、哦。什么门？什么门？所以有修止的这一个门呢，还有修观的这个门。那这个门就是方法、道路的意思啊。哦好，那慧学总是建立在定学的基础上，也就是在佛法里面呢，有两个修行的要项，就是这两个，止跟观，定跟慧。哦，我们一般讲修行的内容是什么？有些法师就是说，就是止观，哦，或是定慧，也就是它包含了佛法里面最核心的部分，哦，止观或是定慧。但这边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这两件修行的德目呢，修行的内容呢，它是不太一样的。修定跟修慧的方式不一样，但是他们不能够被分离。也就是只要修定就好，或只要修慧就好，这两个要一起去修具足它。但是呢，修定不会开智慧的，懂意思吗？哦，那你只修慧不去修定，你智慧也不容易有好的一个开展。哦，在《大智度论》有讲个譬喻了，就是没有定的慧，就像那个蜡烛在风中一样。会没有力量，懂意思了哈。所以定跟慧是需要去一起去具足的哈。所以导师这边有提醒我们，对慧学的认识还有修己应该深切注意，对修定这个修禅修止的方便也不容忽视。也就是它是两件事情啊，那应该要个别的哦去修它哦，然后不能够两个分离，明白这个道理吗？哦，那再来导师就说，有人以为依定发慧，修这个定修习成就，智慧就显发出来。很多人有这种经验，对不对？好，这个打坐打坐坐一坐，就突然好像变得很有智慧，大家有这种经验吗？哦，突然有一些 特异功能，你会知道一些你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哦，真的有些人 有这样的一个的这种经验发生了。哦，那这个其实不是你修定然后你有变成有智慧，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是我们本来我们也还有一种智慧叫生德慧，从过去生带过来的。哦，但是因为我们心太乱，这些智慧功能没办法彰显。当我们的心静下来的时候，它的功能才彰显。所以是我们本来就过去生已经修学过，这些智慧带过来显发而已。哦，那其实不是修定让我们这一个智慧增长，只是让智慧可以这个功能能够彰显，它还是旧的智慧。哦，把覆盖在所谓的生德过去生带来的这个智慧，让它能够功能显发。哦，比较常经验到就是当我们有一些定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心比较细，我们似乎能够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很容易，就是你好像能够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你就从他那种表情啊，或者他从那种言语，你会观察到一些微细的东西。 那其实那个不是你修定得到，是以前你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是你心静下来，你才注意到这一些东西。那这一些其实是你本来就应该要知道的，是以前心太乱，你没办法知道啊。这个要有一些区别了哈，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导致是说，这完全是误会佛教修行体证的意义哈，行证。那这边导师就举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依戒得定，对不对？哈，其实持戒它不会得定的，定要另外修哈。但是你要修定，要依于好的这个戒行，你才能够，容易成就这个定，啊、哦，这个定就是心的一种集中啊，啊、哦，当我们这一个有这一些戒的这一个清净的行为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是一种处在一种比较不是动荡的状态。我们没有受到诱惑嘛，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哦、然后也不会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因为做不该做会增长心的这一种贪欲啊、哦、或是一些这种不善的心的活动、哦、所以这个戒法会让我们心处在是一种比较清净的，没有杂染的，比较平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当我们一坐下来要用方法来让心专注的时候，很容易心就静下来，因为你平常就没有一些太多的这一种想东想西的，想要干嘛的、哦、你有一些事情不能做，但是你又想要做，你就开始去想尽办法，那心就开始不极静了，所以你的心就是规规矩矩的，应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它不会那种一直在动荡的一个状态。这是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定的一种帮助、哦、所以依戒得定不是说持戒就能够得定、哦、禅定还是要透过训练心的专注、哦、一样依定得慧，慧也要另外训练，要从闻思修正这样的一个过程、哦、好，所以同样的，根据佛法的本意呢，修得禅定并不就能够发慧，而是依着修成的定力为基础，于定心修习慧观、哦、才能够引发不共世间的如实慧。什么叫不共世间呢？就是超越世间的、哦、世间人 不会有的、哦、的这一种如实智慧，就是见到真理的智慧了、哦、不共世间的、嗯、好，在这个意义上说一定发慧，不是说禅定一修成就可以发慧。那在老师这边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外道都能够获得这种或深或浅的定境，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如佛教圣者一样，这个开发出无漏的智慧，然后断烦恼了生死呢、哦、所以这个定它不是慧，所以大家要分清楚、哦、慧是另外修的、哦、但是慧你要成就，你要心够极静，你的慧才会有力量、哦、所以它是两个这个轨，它是相辅相成的、哦、好，那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哦、好，我们继续下一章。所以因此呢，我们应该要了解修学佛法的通义呢，固然应该广修一切法门，而在一切法门当中呢， 唯有慧学，它是直接通达佛教的深奥处啊。广修一切法门，持戒也是法门之一啊，懂意思吗？修定也是一个法门之一，但是一切的这个法门当中呢，是慧学才能够通达佛教的最究竟处、深奥处、最究竟处，也就是让我们达到体悟真理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啊。以前在讲这个，有些人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体悟真理？他会有点疑惑，体悟真理有什么好处了啊？体悟真理的好处蛮多的啦。我们现在为什么会烦烦恼恼？大家知道吗？因为我们就是看不清楚这个世界的真相啊，所以被这个真相所迷惑了、束缚了啊。当我们有了这一个真理，能够见真理的智慧呢，我们会可以得到一份的自在。你对事情不会跟以前这样烦烦，遇到事情不会烦烦扰扰的啊。你会用一种智慧去这个化解我们身心的一种不平静啊，这是很重要的。人都不希望烦烦扰扰的嘛，哈，那就要靠智慧。很多事情是这样子的啊。好，再来，这边导师谈到呢，修学佛法虽有种种的方便法门，但能否转凡入圣，就是我们现在的状态是凡夫啊，那入圣就是成为圣者，就是我们的智慧已经能够达到可以断烦恼的这样的一个层次啊。那它的关键呢，就是有没有真实的智慧啊，或者是无漏的智慧。真实的智慧就是能够断烦恼的智慧了啊。那智慧就是圣者们的特的，就是凡夫跟圣者的差别就在于有没有这一种真实的智慧啊。有真实的智慧，他就是圣者；没有，那就是凡夫啊。好，通常如通常所说六凡四圣的十法界啊，六凡哪六凡呢？就六道嘛，哈。这边又有专有名，六道就是什么人天，对不对啊？然后有六的话，就加一个阿修罗啊。然后三恶道就是地狱、恶鬼、畜生啊。这个是凡圣呢，就是声闻独觉、声闻独觉菩萨跟佛啊。这也蛮多专有名词啊。好，这凡与圣的分野呢？就是一个分界点呢，就在于觉还有不觉。觉就是见真理，叫做觉啊、哦。那不觉就是还没有看到真理，嗯。觉就成圣，不觉就这还是凡夫的一个情况啊、哦。那这边导师就谈到这一个。佛菩萨的名称啊，其实都有觉在里面。比如说佛 Buddha 啊，佛是音译词了，它是 Buddha 的一个佛陀 Buddha 梵语或是巴利语 Buddha 的一个音译啊。那它的意思就是觉啊，是觉悟者，能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理，觉了万有诸法的事相啊。佛因具有这种种能觉能照的圆满智慧，所以名为觉者。这觉就是觉悟了啊。那它其实它跟这个睡觉醒来那个字是一样的了啊。我们现在还在梦中，大家知道。佛还是已经清醒的，我们现在都是在梦中，在梦中被一些境界所迷惑的啊。若从佛的角度来看啊，我们现在还是在睡梦当中啊。 好，同时呢，这个佛又有其他的这个德号，比如说世间解正遍知、哦、佛所证得的究竟果德称为无上正等觉，都跟觉悟有关系，对不对、哦、所以佛无论从名号或是果德，名号其实是依果德而立去看，都以觉慧作为佛的一个内涵，中心就是他的内涵。什么是佛？有这一些特质的这样的人，就称为佛、哦、好，不但是佛，菩萨还有二圣也不离觉慧、哦、菩萨他其实是菩提萨埵的这一个简称啊、哦，菩萨、哦、所以 有些人他觉得这一个菩萨好像要这一个有超能力的这一些才能够称为菩萨了、哦、那其实菩萨他有深有浅、哦、有初学的跟久学的、哦、久学的层次高，但就像观音菩萨啦、哦、地藏菩萨，他们当然是菩萨、哦、按照佛法的一个说明呢，或是定义呢，发菩提心的人他就是菩萨了、哦、也就是菩萨他有初学的能力，还不是很具足的，但他已经开始朝一个目标去走、哦、那当然观音菩萨普贤菩萨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菩萨，他们叫大菩萨了、哦、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误会，好像这一些在被人家拜的这一些才是菩萨、哦、我们开始学佛发菩提心，想要学佛一样跟他一样成就这一个觉悟，那我们在这个道上在这一个行进的修行人也可以称为菩萨、哦、只是说我们还不是这个叫什么真实的菩萨，我们还是在修学这名字的菩萨、哦、那还没有达到这个具足能够度一切很多无量无边有情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菩萨啦、哦、所以以前有一个南传的法师就以为菩萨应该就是在佛桌上面被人家拜的那一些了、哦、他说你们台湾怎么那么奇怪，走在路上每个人都是菩萨、哦、因为他去有些道场大家都称为某某菩萨某某菩萨、哦、然后法鼓山是这样称呼的、哦、某某菩萨，还有大菩萨跟老菩萨、哦、我们称呼妈妈叫 称老菩萨了、哦、然后称如果已经有结过婚自己的小孩叫小菩萨，自己的妈妈叫老菩萨，他就觉得很没办法理解。那其实呢，这个菩萨他就又变成是一种怎么讲？一种类似对一种大家希望大家都是。一种祝福了哈，他虽然还是很小，但是我们希望他未来成为菩萨啊，我们称为他小菩萨啊。那为什么妈妈叫老菩萨呢？啊，因为他那个把我们带大那个恩是很崇高的，跟菩萨能够救护我们，那就是把妈妈当作菩萨来看待，就是称呼菩萨是把他啊。视为一种我们要去尊敬的、哦、然后的一种人，这样的一个概念，而不是说他已经具足了这些能力了，他有一些是我们希望他未来是如此、哦、有一些是他的对我们的恩就跟菩萨一般、哦、所以这些名称 是这样的意义，所以我们能够理解其实也蛮好的。那他还有一个更有趣的，他说是阿弥陀佛可以用在各种情况、哦、你早上遇到人阿弥陀佛早上好的意思，对不对、哦、接电话也是阿弥陀佛 摩西摩西的意思。哎呦，就是讲到某个人很可恶，哎呦，真是阿弥陀佛，他也是阿弥陀佛，所以这阿弥陀佛变成是一个很，就是被使用，对，有点泛滥了啦，哈。那即使在遇到人打招呼，我觉得这个都还 OK 了，哈。但是讲到骂人的时候，那就不要再用。好，这个人真是很阿弥陀佛，就是。这其实是不敢讲那一些不好的话，用一个阿弥陀佛来取代，这其实也无可厚非啦，哦，但是呢，总是这个佛的名号让你这样子使用，有一点怎么讲呢？有点不恭敬，哦，有点不恭敬。我们尽量避免，哦，尽量避免。好，所以这个菩萨，刚我们讲了，菩萨讲到刚刚那边了，哈，哦。那菩萨的意义就是觉有情，哦，那这边导师说可以解说为觉悟的有情，哦，比如说像观音菩萨他就已经是觉悟的，有情是什么？有生命的，有情事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哦，就是人啊，我们可以理解为人，哦，因为这些菩萨都是人的一个样子嘛，对不对？人的一个状态，哦，好，如龙树，龙树是一个印度的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论师，哦，他说有智慧分名为菩萨，分就是部分，哦，已经有这一种觉悟的这个成分，分就是成分，那就名为菩萨，哦，好，那在小圣，哦，小圣中有一类的圣者叫做辟支佛，哦，意为独觉或是圆觉，哦，那声闻是小圣有独觉圆一类的，哦，还有声闻一类，哦，那声闻这样的名称也是闻佛声教而觉悟的意义，哦，它是透过听闻声音而觉悟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哦，好，所以佛菩萨独觉声闻这四类的圣者呢，咳咳，他们都是依智慧来成为这一个圣人，哦，圣者，从他们名称可以了解到，他们的这一种特质呢，都不离这个觉的这个含义，哦，那差别呢，这四种还是不一样的圣者嘛，这个差别只是在大觉小觉的差别，哦，佛是圆满觉，对不对，哦，菩萨呢是大觉，那独觉是中觉，那声闻就是小觉，大概是这样子，可以这样子区分了，啊，嗯，好，作为佛教的特色的觉慧，哦，觉悟的智慧呢，导师这边特别谈到，它不是抽象的知识，或是枯燥冷酷的理智，哦，这个智慧，你有智慧的人呢，他绝对不会那种酷酷的啦。它是什么呢？在悲智理性的统一中，有慈悲，有智慧，哦，有慈悲还有智慧的理性，哦，慈悲比较是一种感性的一个心理的一种要素，哦，那智慧它是比较是理性的，哦，在悲智理性的统一中所引发出来的如实智慧，所以这种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不会这种好像对这个世间不太关心，哦，或是好像怎么讲，则这个就自己，哦，不太关心周遭的人。照导师这边所说的， 这特别是菩萨的智慧，这边讲的是菩萨的智慧了，所以他是在悲智理性的统一中所引发出来的如实智慧。那他在修正历程上呢，是贯彻始终。那这边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他智慧是贯彻始终的，而且这个智慧是跟悲慈悲心是从头到尾都要具足的。他这边可能有些人听过，有些人第一次听了，以前在年轻，现在也还算年轻了，比较年轻的时候学佛，我们会参加一些活动，那办活动就是要去布置场地啦，然后要帮忙一些比如说要准备一些餐点啊，然后这个桌椅啊等等很多那一种前置工作，那活动结束之后呢，那要收拾嘛，那其实都是大家都能够投入，然后尽快把这个事情完成。那这当时就有一个朋友，他每次他就看别人做了，看别人做，他就不太参与这些事情。他有一次就问他，好奇嘛，他说：“哎，为什么你每次大家在这个发心在做事的时候，你都是很冷静的在一旁看着？”哈，他说什么？他说：“我是修般若经的，就是修般若经就是要理性啊，哈，要冷，类似他觉得要冷眼旁观，哈，你这样一头钻进去，好像。”就一那个没有理智了，那应该是误会。从导师这边的开示呢，这个智慧的理性应该要带有慈悲的，也就是你还是会发心去跟大家一起去参与，然后去做一些利他的事情，必须要透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你智慧才能够真正的显发，这件事情很重要，要不然很多人他就在家里读经就好，他根本不出来的，但是导师这边所提示就是说，你这样子你的智慧是有极限的，因为很多道理你没有透过这些事情，你没办法深刻的进到这个心里面，就是融入到身心当中。这边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大概是有点凭印象，就是这个无着菩萨的故事。无着菩萨他是修唯识的，对不对？那唯识的一个很重要 的菩萨是谁呢？弥勒菩萨。那他一直希望能够见到弥勒菩萨，他心也很虔诚，但是总是一直希望能够见到弥勒菩萨，这样的心愿都没有实现了。那有一天呢，他就看到一条癞痢狗，癞痢狗就是有皮肤病的，然后呢，这故事大概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狗很可怜，然后身上有疮啊，好像是他有去帮这个狗舔这个疮，当他去帮这个狗舔这个疮的时候呢，弥勒菩萨就出现了，怎么回事？他说：“你这时候的心才跟我相应啊，慈悲心。弥勒菩萨他修的是慈心嘛，也就是当我们的心跟菩萨这一个功德相应的时候。”那他自然就会，跟我们这个感应道交，你求他也不会来的，一般我们说这个心诚则灵嘛，这边所以心诚之外还要相应，就是跟他跟你要这一个想要见到的菩萨那个他 他的这种修行的德行要相应，他才会出现，让跟我们有这个感应道教这样子啊、哦。所以这一些呢，导师在书里面，他其实就两行字就过了啊、哦。我们一般如果没有特别去留意的话，也不会去重视这一些内容啊、哦。所以当我们在学习导师的书，看到这边我们真的就是怎么冒冷汗，以前就觉得把书读好、哦、这个经你就多花时间，其他事情不要花太多时间，不要、哦、浪费时间，就好好的在这一个经论上面去闻思、哦、这导师在这边告诉我们，你这样在那边闻思半天，你也有极限的，你没办法透彻，没办法领悟佛法，是要去领悟的、哦、领悟就是要从事行当中，然后才能够这个内化到我们的心里面，产生一种怎么讲，一种力量，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一层含义，就是那种力量。佛法不只是一个道理而已，是你能够做出来的、哦、比如说我们持戒，对不对？这个持戒，有些人会想说啊，这个不能做啊、哦，忍着。那这个是还是初学的一个阶段，你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啊、哦。当我们这个持戒，或是对这个正确不正确、善恶，已经非常深刻的，不用想，你一看到该做不该做，变成是一种很自然的。很自然的一种身心的一种类似一种反应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才是有戒的一个力量，因为你连想要做坏事那个念头都不会升起，根本它就不是你的选项之一啊、哦、这个就是一种所谓的戒体，或是以正见为道，然后所成就的这一种戒行，要达到这种所谓的坚固，你连想都不用想，就是该怎么做就是这样子做。那 这样的人他不太会犯错，除非他冲动受到刺激冲动，要不然他的习惯就没有这一些活动，身心已经没有这些活动在里面了。好，所以这一段话在读的时候觉得导师用了这一种很重、哦、让我们感受到他的一种对智慧的一种领悟啊、哦、就是他绝对不是冷冰冰的抽象的、哦、知识，或是冷酷的理智、哦、他必须要跟慈悲是结合在一起、哦、这是特别是大圣的智慧啊、哦。所以不管是自己去体证真理，或者去那个化度他人，自证化他，化就是教化，就是度化他人，都要以智慧作为一个先导，就是一个指引啊，指导的一个啊的一个的要一个法一个要素啊。尤其是修学大圣的菩萨行者，为了化度众生，更需要无边的善巧、哦、无边的善巧 就是要有这一个智慧，你才能够了解这一些善巧，就是方便善，就是方法了、哦、你在不同的人身上要用不同的方法，他的成效才会达到、哦、一样我们在教育、哦、小孩子，那要用他能够接受的方法，他就乖乖的、哦、你用他不接受，是我们上一代教导我们的方式，然后去教他，他不一定乖乖的、哦、所以这都是要有一些善巧、哦、 好，所以经中特别推崇智慧，说他在一切功德中如群山中的须弥山。须弥山是一切山的这个王啊，山王啊，最高的啊，如诸小王中的转轮圣王。转轮圣王是在种种的王当中呢，是最殊胜的王哦，是超越一切功德为一切功德的一个核心哦。这句话有一点，这一个怎么讲？超越一切功德，然后又是一切功德的核心，呵呵，它是一切功德的一个最重要的啦，哦，那它是怎么讲？它的重要性是超越一切功德的，而成为一切功德的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哦，嗯，好，这边导师就引了这个《般若经》啊，哦，他说，《般若经》说：“依般若波罗蜜多故，摄导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功德，去向啊，临入一切智海。”也就是一切智海是什么概念呢？啊，就是佛的圆满智慧。那这个佛的圆满智慧呢，那要靠般若，般若也是智慧啦，啊，也就是要靠着这个般若来摄导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功德。什么叫摄导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功德？就是让这一些我们要去修学这些功德呢，能够变成成佛的资粮。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我们有时候做很多功德，变成人天的福报而已哦。就是说，你就生到比较好的家庭啊，哦，比较富贵啊，哦，等等。但是呢，必须要靠着般若。靠着般若才能够把这一些功德呢变成成佛的资粮，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哦，就好像我们打飞弹要有那个引导的，要不然它就是乱飞嘛，对不对？哦，你没有一个方向性，它就是乱飞。那你如果有那一种引导的那一个机制在里面，它就是你要打哪里它就引导到哪里去，哦，大概是那个东西，嗯。那声闻的这一个 教法也说，明也就是慧呢，是一切善法的根本，哦，根本什么意思？就是它能够让善法能够增长，哦，或者是生出善法根啊，哦，你没有智慧呢，你不晓得要去做好事，那你已经在做好事的人，你没有智慧，你不会想要再更进一步的做得更好，哦，那这个就是智慧的一个作用。因为你了解到这个做这些善法对这个世间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你就有一种动力去做。当你不了解这些道理，没有智慧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做这个要干嘛呢？哦，对自己对他人对这个世界都有好处，你就有这样的一个动力，哦，好。所以智慧为一切功德的根本，哦，修正要依智慧而得圆满究竟，哦，所以它既是根本呢，而且还要依着它然后达到圆满，哦，那这是佛法所一致宣说的，在一切法门中，对圣者之机的会邪，应格外尊重与努力。哦，也就是这一个机就是基础了，哦，或是它的一个基石。哦，圣者之所以能够成就圣者，就是靠的就是智慧才能够成就的，哦，所以我们应该，所以导师先点出慧的一个重要性，哦， 佛法之要在慧学，它的重要性，从它的一个功能，还有从它的这个能够达到最终目标的一个功效、哦、等等，那来说明它的一个重要。嗯，好，那这边呢就是第一段佛学之要在慧学的内容、哦、那我们第一节课的时间也差不多、哦、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我们后面要进到慧学的名义还有它的究极体相、哦嗯、好，那这边就有很多名相了啦、哦、我们大概稍微谈几个比较不容易懂的、哦、那我们就带到下面的内容。好，下课。